七月底31号礼拜五 ，Joyce 时间 ，Joyce 为我们谈今天要谈，你要谈自杀作为抗争手段。
对，是自杀作为一种抗争手段。今天会讲这个节目，当然是跟昨天发生的这个不幸事件有关啊。不过因为现在是刚好这个台湾也刚好处于比较激情的状态，所以好像要讲这个题目之前，好像每个人都要先表态一下啊。我可以先表态一下关于林冠华的这个事件。我这个等一下我会讲说我为什么不赞成台湾此时此刻啊自杀为什么应该作为一种抗争，可是我主要是要讲这个行为做自杀作为一种抗争的历史脉络。那至于关于课纲哈，我看到网络上有人说美国这样自由民主国家是没有课纲的，我觉得这样讲不太正确哈。在美国这样子的非常讲个人主义的国家呢，的确常常有非常多的常常有历史学家出来主张说历史根本就不应该有教科书，因为如果有教科书，应该是历史应该就是呈现原始文件或原始的这个材料，让学生学会历史的思考。可是事实上在实际的教学现场没有教科书真的是很难教。好，然后美国也不是说完全没有课纲，只是说他们的课纲并不是由官方来强制主导，或者说官方讲的话只是给一个最客观的一个清单，哪些年代哪些法案怎么形成，哪些人你一定要记得而已。台湾的这个教育部的课纲的确是干涉太多了啊。然后我认为说如果是为了升大学的考试一定要有课纲的话，我认为也应该是由大学的联招单位委托学术的学术单位来制定这个课纲啊，所以我觉得光教育部来制定历史课纲，我就觉得这个是不对的。那所以我现在来讲，
他是请了很多教授啊，各方面的教授都有
啊。光组织
之前像张元、像杨树先，
我会觉得光组织学者这个权利就不应该归教育部。所以我会觉得，也许教育部将来呢，不应该来管学生要学什么，教育部这个东西由这个由大学的这个考试的单位哈、啊、来授权啊。然后呢，我认为教育部如果要制定课纲的话，就是给年代人民的清单就好了，年代人民事件的清单就可以了哈、那现在我要讲说，因为我现在是要讨论自杀作为一种抗争的一个历史脉络，因为这件事情毕竟一开始是跟历史的如何学历史的这个争议有关，所以我先想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到底是什么是历史思维啊？就是说我们学历史学了大半天，只是要背诵一大堆人名跟年代跟事件而已吗？还是有一个更重要的历史思维是我们需要学会的哈？然后呢，我给这个历史思维，我给一个定义哈，因为我说历史不应该以人为本的话，它不应该只是背诵年代、背诵帝王将相而已。历史思维应该是先知道，就是你有一个这个学完历史的时候，你应该有一个感受，我们眼前发生的所有的事情，我说包括这位不幸的这个林冠华的这个自杀事件，它都不是第一次发生。它一定在某一个时间点，在某一个地点，或者以另外一种方式发生过。历史有它的变化跟它的不变，历史思维就是去探讨它变与不变背后的原因。历史有它重复的部分，也有它累积的部分，我们要去思考说它哪里重复哪里累积。我会觉得这是我定义的历史思维。好，所以我会觉得学历史到头来目的，我们是要知道人不是一个孤岛，不是说我们人在群众中不是一个孤岛，我们这个时代，我们在人在时间上也不是一个孤岛。哦，我们的所作所为，我们的思想是跟前代的某个脉络联系下来的。同时我们在这个时代，我们做的什么样的选择也会影响到我们的后代。人不是一个孤岛，是时间上我们也不是一个孤岛。所以我说这是我对历史思维下的定义，而且我们学历史主要是要学会这种思考的可能性。好，好，那我现在来讲这个自杀作为一种抗争哈。自杀是人类每一个社会都有的行为，好，可是啊，为什么而自杀，或者说自杀之后大家如何反应，它是一个文化现象，并不是每个文化都一样。好，我举个例来说哈，我意思是说这个我们，所以我是要从这点来切入，来想说今天林冠华做这个选择，它的脉络是要来自哪里哈。马上我们想到一个脉络，就是说这个跟 年轻人非常崇拜郑南榕有关。
嗯哼，
郑南榕自焚事件是发生在1989年4月，你可以发现呢、啊，刚好是马英九上台之后没多久，我们台湾脸书在台湾也变得差不多了。马英九上台一个月之后，因为刚好有开心农场的那个电玩在脸书上流行起来、嗯、所以那一年脸书的使用量在台湾暴增。我会说郑南榕变成一种非常流行的被崇拜年轻人崇拜的一个这个符码哈，跟脸书有关。因为我常常看到年轻人在他们的网页上，特别是在太阳花那阵子开始，会大家年轻人会在那里主张我是谁谁谁，我主张台湾土地、
嗯、
啊，要不然就是100%的言论自由，开始把这个郑南榕的一些的那个讲过的话打成一个黑色的字卡这样子哈、啊，在脸书上流传啊。然后呢哦，郑南榕是这个用自焚的方式啊，因为现在呢包括连民进党都说郑南榕是为这个言论自由100%的言论自由而自焚的哈、首先哈、我对这个说法是质疑的，
嗯
哈、而且我也不认为年轻人崇拜郑南榕跟言论自由的关系有那么大啊，我会觉得这个年轻人崇拜郑南榕是跟郑南榕追求台湾独立有关、
嗯、
啊。那我认为民进党刻意不讲这一点，应该是有他的政治因素哈、啊。那现在问题就来了，在一个就是说台湾独立，所以我说他郑南榕的这个国族的意义，建立国族的这个意义会比争取言论自由的意义还大。那事实上以历史上来说的话，郑南榕对于言论自由，台湾的言论自由到底发生过多大的影响，老实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问的问题。
嗯，
好，我先说郑南榕的自焚是1989年4月、嗯、哈，那个时候台湾已经解严了，解除党禁了，也解除报禁了、嗯、哈，可是那时候刑法100条还没废除。我们知道刑法100条废除是郑南榕过世之后2年才发生的事、
嗯、
是。那在1991的时候发生了独台会案，就是这个警方、嗯、警备总部入侵校园去抓大学生抓研究生，只是因为他们读了不应该读的书，然后 同时也发生了陈婉珍案，所以那时候有了这个大学教授组成了100联盟、
嗯
啊、是那个而且有那时候有大型的抗争，是那个力量才修正刑法100条。所以我会觉得说刑法100条修正的临门一脚绝对不是郑南榕。
嗯哼，
郑南榕那个时候有没有引起要修正刑法100条的那个呼吁，或者说有没有形成那个力量，我是高度存疑这一点的。啊、因为我觉得从1986开始解严啊，开始民主化、嗯、高翻开放探亲之后，整个台湾民主化自由化它有一个非常大的趋势在哪里，1989、64之后更有一个全世界的趋势，就是所谓的历史之终结的趋势、
嗯、
所以郑南榕对于台湾的言论自由，台湾人主张那个台湾独立的言论自由、啊、影响到底有多大，这点我抱持硬了问号。可是我不质疑的是，对于今天台湾本土意识很强的年轻人来说，郑、
嗯、
南榕的确变成了一个非常大的精神感召。
是。
好，郑南榕自焚的那一刻，我认为就是叶慈的诗1916年复活节关于八个这个爱尔兰的这个建国志士被这个英国抓起来而且要执行死刑的那一刻哈。我们知道叶慈那时候写了一首 有一句非常这首很有名的诗，里面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句子、
嗯、
一种可怕之美已经诞生。
是。
啊，一种可怕之美已经诞生。我认为郑南榕自焚可能对于台湾意识来说是一种可怕之美已经诞生的一刻啊。可是这个时候我就要说了啊，我会请这些年轻人想一下，在其他国家的国族诞生，
嗯，
有哪一个国族是以杀自己作为可怕之美已经诞生的
作为手段的？
可怕之美已经诞生、
嗯、
我会说一个国族选择一个杀自己的英雄，因为我要承认郑南榕那个是有他的英雄行为，是有他的英雄性、啊
嗯
哦、我承认他的英雄性、啊、可是呢被这个渴望建立国族人当作一种可怕之美已经诞生的那一刻，我会觉得这在世界上是我没听过别的例子。
我们在近代看到过以自杀来从事抗议的事情。
哦，我这怎么等一下我会讲。
比如说三岛由纪夫啦。
对，是。
啊，或者说这个我如果再近一点拉近一点，韩国我记得跳这个青瓦台，十几个大学生一个跳完一个跳。还有越南 也有僧人，
嗯哼，
浇上了这个汽油，把自己给焚了。
嗯，
那这个看起来在近代亚洲国家说见不鲜。
是的，嘿，我等一下会讲这个为什么是亚洲国家特别有的现象，外国也有，可是我会说外国这件事情顶多都是一天的新闻，甚至不会上头版，甚至它会是很小的新闻啊。我可以举的例是2012年的时候，挪威有一个人2012哦，在法院外面自焚，他没有死掉，可是啊，在挪威这件事情是一天的新闻。2008年的时候呢，那时候美国陷入了债券危机，有人在国会山庄之外自焚死掉了，那件事情在美国网络新闻当然有报，大报是没报的。好，就是说自焚在国外呢，其实在西方国家他受到的，就是已经是一个那么壮烈的自杀的方式的，他在国外受到的关注比在东方小很多。可是我要这么说，出过全世界那么知名的自焚事件的越南，释广德自焚事件1963年，因为他那张照片实在太有名了，纽约时报拍到那张照片。可是我要说哈，一大堆人都把释广德自焚的事情搞错了。很多人以为因为他在越南嘛，就是1963年，我想说啊，是反对越战啊，是因为主张和平。事实上不是，释广德那个自焚是因为那个时候吴廷琰政府迫害佛教，所以他是为了佛教被迫害而
宗教的理由
而自焚的。
所以那个你认为不是一个政治性的自焚？
他不是一个政治性的自焚。那当然越南人也不会当释广德是一个英雄，是一个民族英雄，因为跟他们建国一点关系都没有嘛。释广德自焚事件在越南造成的马上的这个影响，就是它的确造成了吴廷琰的垮台，那是一个军事政变，有个杨文明发动军事政变。所以呢，越南的历史教科书到底有没有提到释广德自焚，我都很怀疑。好，那我先来说哈，基本上呢，我会说一个以杀自己作为抗争手段的人变成一个国族英雄，我并不知道别的国家的这个例子。英国的国族英雄我们知道是纳尔逊，法国的民族英雄是圣女贞德，圣女贞德，美国国族英雄是当年建国的那些人跟林肯总统。大家的国族英雄都是有立功立言的人，要不然就是有杀敌人的人。我心里有在想说，为什么是郑南榕这样的人变成台湾的国族英雄？其实我觉得有点难受，我会觉得可能是台湾的历史上受害者太多，烈士太少。
这一点等一下可以好好的来讨论。但是我在报道新闻之前，有一分半钟的时间，我想要问一下，你只要讲到比如自杀，并且是一个政治诉求，那在中国的历史上就有非常多这样的例子。
我等一下会讲说中国对于这个，
难道这个为台湾争取建国或者独立或者尊严或者身份认同，却要使用这个中国的这个历史上的工具，那这不正好是这一次在讨论课纲上面一个核心的问题吗？
我觉得你迫不及待要讲到这里，
急了，
因为我认为一般的听众并没有去想说自杀作为一种抗争是一个中国的传统，所以我等一下一定要讲说，我要先讲西方，再会讲到中国，讲到中国，
不
我不急，
让子弹飞
一会儿。对，所以我只。
台北 FM 98.1 News 98 98新闻台，7月31号星期五 Joyce 时间。 Joyce 今天为我们讨论的题目，自杀作为抗争手段。刚才你说你要把西方东方不同国家究竟还有没有非常非常典范性的例子能够说明自杀可以作为抗争手段？
我要这么说哈，因为我们在台湾毕竟我们读的中国文化的书比较多，所以我们把自杀有他的勇敢的一面这一点我们从来没有质疑过。就是说自杀也可能是勇敢的，自杀是可以用来抗争的。为什么呢？我先举几个中国古书上的例子，那我等一下会去讲西洋的例子，因为你必须拿西洋的例子来对照，你才会发现中国把自杀当作一种勇敢，那真的是中国文化的特色。我今天当然你有道教也有佛教的那种 自杀勇敢的自杀例子，可是我今天资料没有收集那么多，我就拿我们在课本上，在我们小时候在课本上学过的《论语》《孟子》的例子。
嗯、
好，《论语》上呢有《论语》有称赞自杀的人，就是伯夷叔齐。
嗯啊。那是孔夫子最称赞的人。
哦，我这个伯夷呢，这个《论语》是这样讲：不降其志，不入其生啊，伯夷叔齐于。意思就是说，他们自杀是一种有志向，而且拒绝被侮辱，是捍卫自己的尊严的一种方式。
是的，
所以这是一个《论语》称赞啊自杀为勇者的一个例子啊。然后这个论语还有一个另外一个例子，说齐景公当了国王那么久，他死了没有人怀念他，伯夷叔齐你看死了这么久了，大家都爱怀念他们啊、哦，也是拿这个伯夷叔齐，就是他把伯夷叔齐当作一种无力者的抗争的方式啊、嗯哦，我们知道他们就是首阳山饿死的这个故事啊、哦。然后呢，孟子也有一整段称赞伯夷叔齐，说他们目不听这个目不视恶色而不听恶。耳不听恶声，意思是说他们洁癖的不得了、嗯、要他们跟那种比较脏的人相处，不如他们的人相处，他们都觉得好像是坐在很脏的地方里面、嗯、所以是他们是宁愿死掉都不想要跟大家这个混在一起的、嗯、哈。所以呢，我会说伯夷叔齐的这种死法嘞，它是当然是一种抗争，可是呢那是一种，我会说那是一种叫做极致的隐居。
嗯，隐居到极致，
隐居到极致，
他并没有要呼吁，大家一致，是不是这个意思？
而且他代表
隐居，表示他是离群而所。
就我讨厌这个社会啊、嗯，而且呢，我不赞同这个社会的规则，所以呢，因为从前其他的人就是隐居而已啊，比较走那个老庄路线，我离开这个社会就好了。
嗯，
伯夷叔齐是已经隐居到极致，他连这个蕨类他都拒绝吃了。因为这样来想、嗯、如果是种田的话，你还可以说那些农民有听这个周朝指挥，所以你不吃这个还有道理。蕨、嗯、类生长哪有听朝廷指挥的、嗯、为什么连蕨类都不吃了？
就是回到一个采集的是这个时
代，他连采集都拒绝采集了、嗯、好，所以他是把它当作隐居的极致、嗯、那中国古代呢，另外一个自杀当作勇敢行为的最有名的例子、哦、当然就是屈原。
屈原
屈原呢，那个他的自杀严格说起来也不像隐居，因为我们在想说他在汨罗江边他已经够隐居了，因为那个地方应该很蛮荒才对、嗯对哈，屈原呢是有写诗来解释为什么他要自杀的哈。他里面有说，有屈原的句子是写这个“夫清白而死至兮”啊，就意思就是说我要来死是因为我要争取我的清白，
嗯，
哈，然后呢是要这个那个证明说我是有这个。圣人的仁厚啊，他那个离骚那两句话是这样子，哈、啊，所以呢，他这个意思是说哈、啊，别人侮辱我说我道德有瑕疵，我要用自杀证明说我是一个连生命都不要的人，所以我怎么可能是你所想的那个不道德的人呢？
哈、
啊，他是用自杀来证明自己的清白，哈、啊。这个历史上的例子哈、啊，还有其实我看到有人有数过啊，这个《史记》总共有记录了600多个自杀，
嗯
啊，听说这个跟清白有关的自杀好像有十几个这样子哈、啊。可是我会说，今天大家会觉得哇，那个屈原代表清白，跟他是用死来捍卫自己的清白有关。文学上类似跟屈原一样啊。同样的理由自杀的，我认为是《红楼梦》里面的尤三姐。
嗯，
别人侮辱他的名节，
他认为他的名节、这个，
他是捍卫他的名节自杀啊，以捍卫名节来自杀哈、啊，因为后来就发展成一种还没有人侮辱你的名节，你就先自杀那种方式。
对，你刚刚讲的这个还是小说人物，我们还是要回到历史或者是现实来
看。可是有小说会塑造这种人物，表示说那已经变成一种文化了。
的确，因为你从历朝历代，尤其是正史里边的列女传，本来这个列只是一个排列的列，到了宋以后，你看它就变成了这个刚烈的烈，
而且
烈的
烈，而且刚烈是表现他自杀的非常
对有的
非常勇敢的自杀，
有的是自杀，有的是毁容，有的是把这，而且还有各种方式，吞炭的啦，什么上吊。
那我们后来发现，到了《儒林外史》，吴敬梓又拿这个开玩笑了。有一个女的，因为先生死了，所以她要赶快就是。 不要任何人来说我名节有问题，所以我要先去自杀。嗯、他爸爸就跟他说：“赶快去，赶快去，赶快去。”他爸很高兴。那别人跟他爸说：“你怎么可以鼓励你的女儿自杀呢？”他爸爸说：“我还担心我将来自己不可以有一个这么好的死法呢。嗯”好、哦，这是一个为了捍卫清白而自杀，那
就变得很荒谬了。
对、嗯，我们知道那个曹雪芹在很多方面是不成熟的，可是关于这点，把自杀当作一种捍卫清白的手段，我觉得他这个是跟大家一样。
他写游三姐是非常认真的，
是非常是跟大家一样的，他也认为自杀可以是一种勇敢的形式、嗯、哈。然后呢，我会说哈，我看过的这个哈，跟这个郑南榕还有跟这次林冠华的自杀理由最像的是在《史记》里面，
嗯哼，
哈，这个叫做自杀作为一种鼓励别人的手段。
嗯嗯
嗯，那是在那个
鼓励同志吗？你
鼓励同志，好、嗯嗯哦，因为郑南榕这个有那么一句话嘛，再来就是你们的事了。那我认为林冠华虽然他没有遗言，可是我认为他多多少要鼓励他的同志，给他的同志带来力量哈、哦。那个例子是在《史记》的《刺客列传》里面，荆轲知道说要被去找去做刺客的时候，他说有另外一个人比我更厉害，他叫田光。
嗯哼，
那他去找田光的时候，田光就说，我当然是要你去啊，你比我行啊，我马上死给你看，这样子。
嗯哼。
所以田光是用自己自杀的方式来鼓励荆轲去完成那个任务。所以我说这个叫做自杀作为一种鼓励同志的手段。这个我要这么说，这真的是中国才有的。
嗯。
哎。好，那我现在我来讲说哈，这个西方关于自杀哈。史记上跟左传上哈，其实绝大部分的自杀并不是捍卫尊严或者说捍卫自己的清白，绝大部分的自杀其实跟这个羞愧或者说跟承认失败有关、
嗯
啊、我会说这两个理由、啊、是中西文化都有的、啊、失败的自杀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是 汉朝名将李广，
之前项羽就算是
啊，项羽也是、
嗯
啊、失败了，而且他也有羞愧的成分，嗯、无颜见啊江东父老哈、啊。然后呢，这个
李广还是被间接的是受到卫青的迫害，对，所以有人认为卫青应该为李广之死要负责任。那这里头就有很多历史的解释的不同了。
哎，然后呢，左传上也有这个晋献公死了之后，有一个要帮他，晋献公要立一个王子为王，可是后来他真的在这个政争里面失败了哈、嗯啊，那他也去自杀，因为他也是可以不必死的，他纯粹只是说要跟为了要报答这个先王，意思就是说我真的也很努力的要完成晋献公的遗志，要来做这件事情，可是真的失败了，所以我没必要活了。啊，这个也是一种用以死明志的一个例子、嗯、啊，就是用死来证明说我多么努力哈、啊。那现在我来讲西洋哈、啊
嗯，
西洋老实说，你仔细找话，你真的找不到以死明志的例子。嗯、我先找这个《伊利亚德》，我们说西方的文学开始是《伊利亚德》跟那个、嗯、跟圣经嘛，《伊利亚德》里面有一个自杀哈、啊，然后我跟你讲，他也是有名的自杀，可是他的方式是什么？他是那个艾阿斯在阿基里德死了之后呢，阿基里德的盔甲有两个人争着要啊，一个是艾阿斯 AJAX，
嗯、
啊，一个是奥迪修斯哈、嗯，然后呢，因为奥迪修斯的口才比较好，所以这个阿基里斯的盔甲就给了奥迪修斯、
嗯。
然后呢，以伊利亚德的写法哈、啊，是艾阿斯非常生气，他就自杀了。嗯，这是伊利亚德的写法啊。可是呢，比较奇妙的是在这个荷马之后400年，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剧作家索福克里斯、
嗯、
要重写艾阿斯的故事的时候，他改掉了他自杀的理由。
是
啊，他改的方式是这样子，一样啊，也是艾阿斯要争取阿基里斯的盔甲，争取输了，输给了这个
奥迪
修斯，他非常生他的长官跟他的所有那些同僚的气哈，在这个时候，智慧女神雅典娜过来给他施了一个法术，让他发了失心疯，就是呢，让他冲到一个羊群里面去，把羊群都想成他自己的长官跟同事，所以他就拿刀大砍特砍那些羊，发疯的把这些羊全部砍死之后，他才清醒过来， 发现自己怎么全身是血，才发现自己做了一件那么蠢的事，后来实在是太觉得自己实在太丢脸了，所以他就自杀了。
嗯哼，
所以你可以发现这个一开始只是因为生气一时暴怒自杀，这是荷马版本，到了索福克里斯的版本就是觉得好丢脸所以自杀这样子。所以你可以发现
多了一层心理的转折。
所以你可以发现他这个自杀的这个文化解读就已经跟中国很不一样了。
嗯，
自杀不是勇敢的行为了，
是一种什么行为？羞愧的行为，
羞愧跟失败而已。
我爱的是酒吧，
台北 FM 98.1 News 98 98新闻台 Joyce 时间 Joyce 为我们带来的话题，为自杀作为抗争手段。
好，我这个节目是主要说自杀作为一种抗争手段是一个非常中国文化的产物。大家不觉得很奇怪的话，我只能说大家经营中国文化很深，因为我们在戏台上或在小说里面常常看到那种忠臣要这个劝这个皇帝什么事情，皇帝不听的话，他就是一头去撞死柱子，一头撞柱哈。那我要说，林冠华这次其实也有死谏的意味哈。可是我要说，这个真的是中国才有这种事。
嗯，
好，你看西洋的话，你就会发现西洋没有。我刚刚已经讲说，希腊神话里面自杀基本上是一个承认失败，承认，要不然就是代表悔恨，要不然就是这个羞辱、
羞愧、
羞愧。罗马帝国呢，因为他受这个斯多葛学派的影响，所以罗马帝国是基本上他承认了有一种荣誉的自杀。可是这个荣誉的自杀，必须是说他失败了，不愿意被胜利者羞辱啊！我先讲一个罗马帝国的一个最有名的一个自杀的例子，因为他是普鲁塔克的这个名人传记最有名的。非常有名的一段，所以我忍不住要念出来哈。他是讲小加图，就是罗马的道德典范，因为他的在内战的时候，他是反对凯撒的，可是因为凯撒那边胜利了，小加图就知道自己这边失败的时候呢，我要讲说他的自杀的方式，因为普鲁塔克这段还蛮精彩的。他拿刀刺自己的肚子，可是没有刺死，他掉下床去，他的肚子里面的肠子呢都跑出来了。仆人进来的时候看到血流满地，他小加图的眼睛看着自己流出来的肠子，他的意识还很清楚。仆人赶快叫他的医生过来，医生就过来把他的肠子放进去，要缝起他的肚子。小加图恢复一点点力气了，就把医生推走，再把他的肠子掏出来，用力把他的伤口掰开。这个时候他死掉了。
嗯，
这是一个描述很详尽的一个自杀的过程啊。这个一样的也是因为失败了，已经是知道自己是弱者的一个自杀方式，这是西洋的。因为莎士比亚的悲剧的原因，大家都知道马克安东尼是自杀的，可是在罗马人里面他们看不起马克安东尼的自杀，因为那是为女人自杀。以罗马人的看法，为一个女人自杀，为谈恋爱而自杀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情。可是我要说呢，西洋的抗争，我说60年代的时候美国黑人争取民权，后来出来的英雄是马丁路德金，美国黑人民权也没有出了一个什么自杀来抗争的事情，或者说在那个南非那几十年种族隔离有那么多的抗争，出来的英雄是曼德拉，也不是一个自杀的人哈。我要说为什么西洋真的没有自杀抗争的传统，你如果到欧洲去看了他们的博物馆，你马上就会明白了。因为在那个中世纪的好几百年以后，这个西洋画里面最常见的这个主题是圣徒的寻教方式，所以你在博物馆里面会看到各式各样的死法啊。那个圣徒，如果一个女的圣徒双手里面捧着自己的乳房，我们就知道她的死法是她的乳房被割下来啊。如果有的圣徒双手里面捧着自己的眼睛，那就是她眼睛被挖出来。我也看到圣徒在手里面拿着自己的牙齿的，那就是牙齿被拔光而死掉。因为以这个基督教的想法的话，耶稣是受刑虐而死的。我刚刚讲说中国的史记整本书里面有600多个自杀，整个圣经才几个自杀而已嘞，整个圣经才七个自杀。其中有一个严格说起来他是自杀炸弹客，就是三孙巨人三孙，他是推倒那个神庙，而且是异教的神殿，他是要跟他的敌人同归于尽，所以他是自杀炸弹客。其他的自杀呢，最有名的自杀是背叛耶稣的那个犹大。他因为发现自己背叛了自己耶稣，他觉得好丢脸，太羞愧了，所以他自杀。你如果把三孙扣掉的话，除了这个人犹大以外，其他五个自杀者事实上都是这种理由：失败、 做错了事，做了错误的选择，好，所以他只能自杀一途。好，然后呢，在西洋的看法里面，基督教看法的话，实践里面一条又叫不可杀人，杀自己，包括杀人也算杀自己，
也就是他会下地狱的。
啊，所以呢，在西方的所谓的他们崇拜的人是那种明明碰到很痛苦的折磨，他们也慷慨就义的。圣母贞德会变成法国的民族英雄，就是因为他的死法，他不是自己烧自己，他是被人烧。所以他才会，西洋才会当这种是民族英雄。所以我要说，这个是一件很讽刺的一点。我知道现在的台湾的年轻人是这个很不喜欢大中国意识的。可是我要说，郑南榕的死法是一个非常中国文化的死法，就是把死亡当作一种劝告别人的方式，把死亡当作一种展现自己清白的手段，把死亡当作鼓励别人的手段，把自杀当作鼓励别人的手段，这种真的是在中国的古书上才找得到，你在西方的传统里面是找不到的。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辩护反克刚的人又多了一条理由，那就是受大中国意识的历史教育影响，或这个引导太深，而使得我们的年轻人不珍惜自己的生命，用这个来做抗争。那你的看法？
我的看法是，我是希望我们的年轻人看所有事情的时候，你都能够看到它的历史脉络。我今天就是针对自杀作为一种抗争手段。我今天对自杀作为抗争手段，我不做黑跟白的评判，因为我要说，中国会有这种传统，有它的理由，因为它是专制时代。可能博伊舒奇，可能屈原，他不自杀的话，他没有别的方式抗争了。可是我要说，今天的台湾不是这个时代了。关于克刚再怎么来说，不是大家都以为2016政党轮替了吗？不就那个时候就会结束了吗？这件事情一切都结束了吗？所以我真的看不出这个时候有用自杀作为一种抗争手段的理由。所以我能够想到他的理由，他就是历史脉络的影响，透过郑南榕。
而这个历史脉络很可能也在一种要持续进行社会运动的鼓勇之下，会带来新的鼓励。
对，
好像每一个隔一段时间要出一个烈士，或者要出一个 icon 啊。
我可以理解台湾人非常需要烈士哈，可是我要说，并不是每一个国族的建立啊，每一个光荣的历史都需要烈士，都需要一定要有一个这个一个恐怖之美已经诞生的一刻。如果说因为这个为了要有这个一刻而鼓励将来的年轻人，在不需要以自杀为抗争手段的社会，要以自杀为抗争，我觉得这是不明智的。
我们还有一分钟的时间，你对克刚本身应该还谈一下吧。
这个克刚本身，我这么说哈，我会觉得呢，这个我理想的高中生将来一定是因为毕竟我是历史教育是在美国受的，所以我当然当年去美国的时候有发现美国教历史的方式真的是跟台湾不一样。我在美国的学历史的时候，我们的作业大量的包括说考试都大量的写作题，如果是228这一题的话，我必须写为什么会有三种不同的解读，为什么会有官逼民反的解读，为什么会有文化冲突的解读，为什么会有逼不逼都要大屠杀的解读，我必须要写出它背后的历史客观是什么，哪个解读忽视什么，哪个解读重是什么？这是美国高中生被要求要写的文章。
那你写了吗？
我当年在都关于美国的课本的各式论题，我写了很多这类的文章，这样子。
是的，感谢Joyce为我们带来的话题，这个自杀作为抗争手段，还有人可以仔细思考，这可能是一个大中华的教育的影响。